陀佛。我们继续讲杂阿含，我们已经好多个礼拜一直在第66这里啊，因为这个37道品这个地方呢，那么需要多做一点这个讲解啊。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喜觉啊，你讲七觉知呢，就是主要是觉的问题。我们上次给各位提过，就是所谓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谈到三 A 的问题，是不是？你什么事情你要注意三 A 哈？第一个呢，就是 aware 啊，就是你会一个 awareness， 你会有一种觉察。什么事情都要去觉察，你会不会突然间有一个人跟你讲一件事情，你非常的愤怒？其实那个愤怒你能觉察的时候，你觉察说我的愤怒快要来了，那你要觉察。你会觉得你的朋友现在对你非常的苛刻，那你要觉察，你要觉察那个觉察是觉察是苛刻的是他，而不是你，你要觉察。那你要觉察什么呢？觉察苛刻的是他，那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要去觉察。如果有人对我苛刻，我内心里头变得非常愤怒，你要这么觉察，说人家对我苛刻已经是够惨的了，我现在变得很愤怒，不就更惨了吗？你去觉察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比较不容易掉到那个觉察的死胡同里头去。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懂得在平常生活中保持觉察。37道品里头的七觉知，这七觉知呢，其实讲觉是最重要的啦。我们要做一位觉者，做一个醒觉的人，就要先觉察。觉察的事情呢，很好玩的。你平常生活里头用的很多，比如说我礼拜三我又到斋期去了，然后呢这些谈呢就谈到这个有些小孩子他到各个这个县市去寄读的，现在因为临时的教室已经盖出来了，所以有的家庭又把他接回去了。可是接回去回到学校来以后呢，这些老师呢当然都会问啊，小朋友们都会问你，那段时你这一段这一个多月你跑去那里去寄读，你怎么啦？你有什么觉得？他我最不舒服的是被人家歧视。不是一个小孩子这么讲啊，是好多个小孩子会这么讲，说我被人家歧视。那我们听了说，小孩子讲说我去的啊，到外县市去寄读的时候，我被人家歧视的，我们听了以为说我们的小孩子怎么会被歧视呢？你开始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觉察了。所谓的觉察是当小孩子讲这句话，而他感觉到他被歧视的时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事情使他感觉到这样，而不是我只是考虑到说他感觉到被歧视这件事情了。你给他问了他会怎么说？他们说我是灾区来的，他们每个人都要问我灾区，好像我就是一个受灾的人，我不是被歧视了吗？其实这就是因为别人关心他，这个老师也关心他，那个同学也关心他，大家问问他，他感觉到他反而感觉到他好像不是一般的人一样了，他感觉到变成一个特殊的特例了。那么其实我就要跟我们的老师们讲，我们对于来这里寄读的，我们要用平常心来看待他。你要觉察到他也是很容易受伤害的。第二个是我们要跟现在在灾区的老师讲，这些小孩子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去觉察这样子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们要跟他弄清楚，说哎，孩子你要弄清楚，这个世界每一个人表达方式都不太一样啊，每一个人都很好奇，所以他碰到你的问题就这里问那一问，他关心你啊，你会觉得你好像受到好像以不同的眼光对待，而你觉得好像受到歧视，那其实不是。 你要去觉察每一个人，其实他在关心你，只是关心的方式不一样，问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当问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他好像有瞧不起我那种感觉。那我们只要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就不会因为人家问我们这种事情，我们觉得很难过。我们这个难过是我们解释错误，那我们的觉察，对这件事情的觉察不够。所以无论是听这件事情的人，你要觉察，对，对孩子本身当时他的遭遇，我们要觉察，甚至于回来了以后，我们现在也要有觉察，让孩子能够对这件事情他很清楚的觉察的清清楚楚，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有了觉察以后，你要不断的回去，这样对吗？人家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认为这样子来解释别人对我们这样做事情合理吗？这都是属于觉察的问题。觉察完了以后就想，那我应该做什么？我要对这些小孩子说些什么？我要帮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 Anthony， 你开始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的，在家庭里头，这个家里的某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啊，也许是公公或者是婆婆对媳妇儿讲一句话，或者媳妇儿对公公婆婆讲了一句话，对方觉得不中听，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媳妇儿很忤逆我，或者是我这个公婆他好像在挑剔我，嫌弃我，他在鸡蛋里头挑骨头。那开始做这样解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在觉察中清清楚楚的去面对这些问题，觉察。然后他既然这么讲了，那我应该怎么去回答，怎么去回应才对？应该很清楚啊，我可以淡然处之。 Anthony 就是淡然处之，因为他没有不好的意思，他只是这样子而已，我淡然处之，就是 Anthony。 然后不止淡然处之，而必须真的去行动，我确确实实的这么做，那才可以的。所以我们讲这个觉会这么重要啊，那就是说你在修行里头一定要注意保持警觉，保持我们的清醒，这是佛的修行里头很重要的一步。所以七觉智会留下来谈这么久，这是有原因的，不是我喜欢讲七觉智讲了这么久。所以欢喜这件事情你自己要注意知道，说为什么一直常常会觉得感觉到不欢喜，那你要知道你已经很久以来就可能养成了一个不欢喜的习惯，就好像带来一个有颜色的镜片，你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不欢喜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觉察，觉察到这里的时候，我回来我知道我要跳开来，用一个比较客观来看这件事情，你就比较不会陷入，就直接的就陷入那个不欢喜不高兴的那个情况里头去。所以我们给各位做一点自己啊，评量评量自己，然后你会觉察说啊，哇，那到底是我是不是比较快乐的人或者不快乐的人。事后我们同修大家跟我讲说，哎，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我做出来有些东西好像是这样也好像是这样。他们很细心，他们跟我讲说，我把好像是这样或是好像那样，如果我计算成这样的时候是几分，那如果计算成是这样的时候是几分，我说那中间就是你进步的那个部分，就最近你可能曾经在你的意识观念里头有些改变了，那这个改变这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个进步的象征，就是表示你往比较有弹性的方向走。所以我们如果学佛学到最后，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里头也比较宽了，哎，也比较觉得比较笃定了，那不会那么紧张，心里面不会那么样摇摆不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要谈的是谈清安觉。这个清安觉哈，其实又称为除觉，就是加减乘除那个除，就是我把烦恼把打结的东西把它涤除掉， 那就我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清安的感觉。清是轻松的清，安是安详的安，你只要照那个字义就知道，它就是轻松安详，轻松安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断掉身心粗重的烦恼，一个人能够断掉，经文里头这么讲说，能断身心粗重烦恼，使身心那么清丽安适，让自己的身跟心、身体跟心理都感觉到轻松而且呢是便利，而且是安适，那么故名清安，那就叫做清安他说断身心粗重烦恼，断掉了身心粗重烦恼粗就粗细的粗嘛粗重烦恼，断掉这些粗重烦恼。什么叫粗重？有人会讲说，老师我压力好大我现在肩膀觉得这样绑得紧紧的，我的胸口那绑黑丢，不是胸口绑黑丢，你要等下等下嘛，啪嘎啪嘎，那就是粗重，就是这个道理啊。婚姻窟窿在家困个窿，作当哎，就是粗重，就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些东西一直压着你，使身心清丽安适，让你使你的身心轻是轻快轻松，利呢是就是这个就是便利就是你要做什么活动都很便利亲力那这个安适，你觉得亲力安适，故名亲安，这就叫做亲安。你知道他原来经文里头 的解释就是这么样解释，他很简单的字就这么解的。你看唯识论里头谈亲安，他也这么解那在我们这里谈亲安也是这么解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这么除觉知就是清安的意思。那现在意识讲完了，大家都知道意识就讲完了，那你现在清安吗？你各位是不是清安了呢？你会这几个字的意思清安了没有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清安呢？因为我没有好好去体验过，或者把我曾经有过轻松的东西、轻松的经验把它归纳起来当做一种工具，我以后碰到感觉到有粗重这个不利的时候不安适不利有粗重的时候，我哪来用？我没有那好，清安的觉就是你开始感觉到粗重的时候，你要觉察到它，而且你还要觉察到什么叫做轻松安详，你自己要觉察到它。那你能觉察到粗重跟清安的时候，你想要断除那个粗重就比较容易，是不是？那你想要让自己的身心感觉清安，那也比较容易，是不是这样？那好，我们来先谈谈导致我们粗重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谈谈解除我们粗重的方法是什么。各位你想想，会导致我自己身体上觉得很粗重的而且压力这么多还底下你能告诉我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欲望太大了。好，那什么叫做欲望太大呢？就是你的野心太大了，欲望太大，欲望太大，你就会逼着自己不断的去追求。你这个欲不只是财力你希望对你的名节，你也有欲望。我希望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很清高名节很好的人，你一直这样做也会使自己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做一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讲我不好，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其实那也是一种野心，你知道吗？就是希望大家都说我好，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一直不足。各位应该记得我过去给各位解释个一个从心理学的一个现象来解释这个东西野心太大就不能满足，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满足。那什么叫做不能满足？其实满足是一个回馈，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是一个回流的系统。什么叫回流呢？就是说我在适应我的环境的时候，或者是我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掐几兵我要走，为什么要做那个？我们去把它摆到一边。我想去做，我有一个动机去做一件事情，我去做了。 可是我做了以后，我会觉得满足的原因是什么？是我有一个探测器，我可以探测到说，哎，这个东西达到了我原来的那个目的跟目标，我达到了，然后我会回过头来给我一种知足的感觉，这叫满足。满足不能解释成说我的心已经填满了，不是这个意思的。一个人能产生一种满足感的时候，是他对他所做的事情，或对他某些啊这个试图要去改变的某些情境，他开始去做了以后，他会有一个自己会去感受到说，啊，这件事情我做到了，啊，我得到一种我喜悦的感觉，那叫做满足。这样讲听得了解吗？听得懂吗？啊，满足的感觉不是我把我自己填饱了叫满足，你很多人填饱了以后还是不满足，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满足呢？是因为他的那一个回馈的系统坏掉了。当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能告知自己的脑子说我已经得到这个东西了。那么也就是说，我平常应该是我端起一碗饭来吃完了以后，我会觉得啊，我现在有这碗饭吃，虽然自己刚才配菜包给那，我觉得吃起来还是蛮好的，因为我在吃它。那这个东西他感觉到说，我现在我的脑子里头已经接收到一个讯息，我不只在吃，而且我在吃，觉得吃得很满，有一种觉得我感受到我满足。这件事情就不见得一定要吃满汉全席，而他能感受得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子里头有一个系统，如果说我感知，我的感知满足的这套系统坏掉了，那我就会变成恶鬼。以前我跟各位讲过的啊，那是这个恶鬼的意思呢啊。那么这个就是过去古印度的时候有一种动物啊，这种动物呢，它是这个给它取个名字叫做恶鬼。可是这个为什么它叫恶鬼？这种动物叫恶鬼呢？因为这种爬虫类是永远吃，吃不停，一直吃，吃了以后它吃更多，它觉得反而还是饿的，所以拼命吃，吃它肚子胀得已经哀哀痛，受不了了，它还觉得饿，还想吃，那这样叫恶鬼，这样叫恶鬼。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说，从心理学的去了解这个恶鬼的意义，也就是说，脑子里头一个感知我们满足已经得到的那个系统把它切断，我们把它破坏掉的时候，那这个人呢，他就会不断的想要外头不断的去追逐，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当我们这个感知的这一套回流系统麻醉了以后，我们也会产生了麻痹了以后，我们也会产生了这个不断的要去追求的一种空虚的感觉，会不断的得不到这个满足。那我们发现，当我们的目标定得很高，野心很大的时候，我会没有办法，因为你把它弄得很远，我就得不到，感测不到我们的这个满足感了。那感测不到满足感，慢慢的这个感测的能力没有了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不只是你目标定得很高的那个部分的感测能力差了，现在是连你本来坐在那里喝一碗水会使你快乐，看到一个老朋友令你欢喜，那这个来这里听你讲经会觉得欢喜无比，这样子的东西慢慢的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到最后这个线一直长期的没有用它麻醉了，也就是被一个很强的欲望给麻醉了，或者是我们享受的太好的东西，以至于它必须要更，就像我们的这个味觉啊一样，是越来那个味觉要一定要下更重的这种口味，它才会满足的感觉是一样的。也就是欲望越大的时候，会导致这样子的回过头来的问题。你享受的越多的时候，也产生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人不能满足，不能感觉到快乐 啊，一直觉得绷得很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是吃得太好，享受得太好，还有一个是从小的时候欲望一直被鼓励得很高，所以这两个因素是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感测我们快乐的原因。我把这样一个东西把它写到健感，我们现在还没在感测这个，也是有一套东西在那里运作，并不是都没有的，它还是在好的时候，它慢慢的它就会输掉了掉了。再来看看，你用用看，你会觉得知足，所以知足并不是说知足应该是回流，这个回流的系统必须是清醒的觉察的，它才会有这一份喜乐，有这一份很好的这种感测的能力，那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云在天边，水在瓶，这件事情你觉得它能给你满足什么程度呢？不是，是我偶然抬头见到天边的浮云，我偶尔俯首，我看到桌上的那一盆小花，就在这个时候我通通都感受到他那个喜乐。所以药山禅师会说云在天边，水在瓶，那你知道它是什么？它指的是指禅喜，也是觉，是不是？它为什么能喜？是因为它感测得到。可是我们现在呢，要使自己不清安，就是你感测不到的时候，你就会不断往外再去追，你就变成粗重，我一直没有知足的。我们是有了知足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停下来说啊，这样我有搞，人身体就是这样，我感测精神世界的感测到哦，我已经有了啊，我就会停下来。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刹车都不灵了，一直感测不到就拼命的追，所以又回到了就是这个恶鬼的原来的意识这上头来了，是不是？那我们就会把肚子撑得很大很大，然后觉得不足，然后还要想继续往里头填啊，那变成一个大怪物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的时代，那么让自己的欲望不要陷在一个很高的野心里头的时候，情况就会开始改变。我的观察是这样，有些人他不断的想要去追求某些东西，追求什么呢？不一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人要追求名，有人要追求利，有人要追求别人的掌声，有人要追求别人给他的感情，有人要追求给他对他的这种羡慕的眼神，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哦。追求的东西是八八种，人如追求的东西哈，你别以为说好像世间只有名利，追求只有名利二种，那太粗糙了。要追求的东西不，有的人他不追求名，也不追求利，你知道吗？但是他追求别的，他欠的是别的不一样的东西。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爱情。有的人爱情里有了，他不是追求这个爱情，他追求的是什么呢？他觉得是一种道德，他觉得有道德才是重要。所追求是追求一个美，只要大家都说我美，我就满足了，很好，我就很满足了。这样，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追求都有就是了。要那这个东西会不断有一个驱破力在驱动它，那个驱破力本身就是通常就是一个它啊，会导致没有办法感受满足的东西是它一直。在成长过程当中，乃至于他的生活史上，一直有一个东西，就是慢慢的从物欲的享受上慢慢的养起来。这个他周边的人不断丢给他一个，不断要 push 他的，希望他将来出人头，要比别人好啊，这个要当一个好男儿啊，当一个好女英豪啊，那这种东西就会使最后他。那个你要是要当个好男儿跟导这样子的东西是没有迫的，一个人只是往上去追。所以教育里头我们有时候是一种疏忽，我们没有教小孩子说你看在你的竟然有这么美丽，我们很少教小孩子去欣赏这些东西。我们经常大家你在咖啡边上熬夜在比下你干苦， 妙的熬一只碳烤鸡，你想好就是靠这种的，唔当靠迄种的，你熬一只碳烤鸡就变安尼，就变成这个问题来了。所以贪这件事啊，在三毒里头，脑门哈、啊、是什么？第二个烦恼门是跟欲望其实是相关的东西，其实应该归并在一起的。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满足某些东西。那个欲望的野心有时候是一种野心，像一种这个很雄浑的一种力量在后头在推着你。可是这个抱负水准有点像跳高的那个人家跳高比赛那个杆子哈，是一样的。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地方哈，人家别人跳得过去哈，你跳不过去，对不对？有的人家跳一下子跳过去，我可以从他底下走过去呀、啊，是不是？那你怎么可能跳过去呢？心里面就要一个明白，应该很清楚，我这个跳高应该把是适合我跳，我才跳的满足感，这个很重要。可是我们偏偏有一个不好的眼睛，是人家跳到那里，自己也想跳到那里，所以就享受不了跳高的快乐了。跳高是应该是我把它挂在那个地方，我能跳过去，我很快乐。你看，怪，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才对？而且你看，我的能力本来只是把它过个酸，啊，我还又过去了。我们把这个目的，这个垫得太高的时候，会是一个人一直在那个地方。啊，不断的试，不断的失败，阻止了我们满足感的部分，就是你给自己定的一个抱负水准太高啊，一直在你试，啊，一直都没有得到成功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又给自己把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变成不是这个去感的啊，要去感我已经得到的这个部分的功底了，是我根本测不到，不到的时候，到最后我就完全又陷入一个不知足的状态。好，如果我有一个不知足的状态，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突破它，这就变成了一种焦虑，有一个很长的焦虑在那里。然后我又觉得我又没有办法跨过，我要，所以有焦虑就把焦虑这个能量就把它送到沮丧这边来，所以它就会使沮丧的这样子的病症越来越多。那大概就是忧郁的倾向的人从那里来，焦虑的病症从这里来，情绪失常从这里来，他就开始了。病症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你自己的冲动太大太高，一个是给自己在某一个领域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的东西，我们给自己定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目标，这个一样导致了我们这些现象。你要变得啊紧张，要变得焦虑，变得不快乐，很简单，只要把你的野心加大，把你跳高的那个杆子希望给它刷两分了啊，你得每一次跳，每一次跌下来，每一次跳，每一次跌下来，到最后你就会怀疑说，哎，我怎么都没有快乐啊？最后就习惯了，就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了。第三个是，如果你要让自己变得压力很大，也很简单，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把你变得很惨，是什么东西呢？是你什么事情你把它陷在一个犹豫不决状态之下，你一定会变得很惨，是不是？什么叫犹豫不决呢？我实在很想啊，跟走出去得到更多人跟我有一种朋友的友情，我应该，其实我那我就应该啊到讲堂来，对不对？认识一些朋友，是不是啊？也在这里一起听讲，那有同修啊，我觉得这样会很好。可是我又想一想，很多人会怎么说呢？可是我又不敢去那边，人都是陌生的，我实在很想去，可是很去，好，这是很简单，变成不快乐，你要变成很紧张哦，很简单，就是你想去，然后你又不敢去把它拉回来，这就是说，你既是要往前冲，然后后头被拼命拉。啊，我形容这个方法就是说，你那个车子哈、啊，猛踩油门又同时踩刹车，这部车子一定会撞起上面的掉。啊，你要让自己变得搞得很惨，你就这么搞好了，你一定可以达到相当好的效果，会觉得很难过啊。那比如说，有些人哈、啊、犹豫不决是什么？有的人是夜晚千条路， 哦，晚上想了很多东西，白天又走不出去，也不晓得要做什么东西啊。这里面就是到白天的时候呢，就又把自己拉回来，那晚上的时候又好像又奔腾的往外去。他就说，过去我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你们千万在你的人生里头，我念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师跟我讲这个故事啊，说哎，你们千万不要当白天卖这个夜晚千条路，白天卖豆腐。我们想想卖豆腐有什么不好，我们班上同学就是说，老师卖豆腐有什么不好，他说我不是讲卖豆腐不好，我讲故事给你听好不好。他说有一个卖豆腐的，他就好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想，我无论如何要来规划一个大的事业，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赚钱发展，要做什么投资啊，他想很多。但到白天啊，所以要晚上后来想的很多啊，想的睡都没有睡好，然后早上爬起来的时候全身都没有力气了，所以既然没有力气啊，也不晓得怎么走出去，所以那个豆腐摊搁开丢哈，搁去卖豆腐，每天都这样，叫做夜晚千条路，白天还是做原来那一个，就是卖豆腐。不是卖豆腐不好，而是说他想了很多，晚上睡不着啊，这到第二天更没有力气。其实他就是导致了我们，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两个冲突的东西的，这都是很不好的。你自己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想想看啊，如果你很介意有人写信给你，你不回，你觉得很介意，可是你又很懒得回，那就很简单，你就中了这个犹豫不决的毛病了。那你就会常常也是想，哎呦，我就想要改回，不过都不改回，结果为了一封信，你痛苦了一年。啊，其实有时候不是一封信，可能好几封信，你痛苦了一年。到了一年的时候，偶然碰面的时候，哎呦，你鼓励一下想别好我，哇，那天大暗都在想，我要跟你回，到不然都不跟你回，今日拄到你，安尼算有跟你回了。啊，心里面很难过啊，心里要不然你就很清楚啊，这都免敢回哈，那拄到再来回的，那就没有事情。是不是你又很介意要跟他回，可是你呢又觉得又懒得回，那就产生那种犹豫不决的现象，就产生这个问题。那你看，有时候你觉得说我很想去看一个人，而这个人呢，也许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高一点，最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学生想要去看一个老师，这个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就是我想去看他，可是我要去看他是想去找他，请他帮我个忙，也许帮我推荐个工作，帮我写个什么美言几句的事情哈，就写个他的这个名片哈，我去看一个朋友。可是他很想去，可是他又不敢去，这样的人就是犹豫不决，就会产生阴暗心胸的想要去，明仔再起来又不要去啊，他自己就这样拉来拉去，拉来拉去，拉来拉去，他等啊多啊拢错等于就是这样子搞的，要就会变得非常的粗重。啊，就会变得非常重，很痛苦，就从这里来的。那这种现象也会可以看到哈，这些年轻人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这样。有一些人说，我看那个男生或那个女生，我很喜欢，他就去想去跟他接近，或想去跟他打招呼，这是很健康的，没有问题。所以有的爸爸妈妈跟我讲说，我们小孩子现在才念高中，他就看他女生就想跟人家打招呼哈，我觉得这样子不好啊。我说那才正常啊，你希望他通通不会吗？真正其实问题的是什么？是他很喜欢他，但他不敢去，才是真的值得你担忧的，是不是？让人什么事情的常常会挤着挤压在那个地方，会硬会。就是这样子。那么你看啊，还有一种是，你会自己觉得，就是说，有些人他不懂得鼓励自己，不会鼓励自己，那种人一定很粗重。什么叫不会鼓励自己呢？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其实啊，是有很多个东西变构成你的生活，不是高逼的哦。可是今天呢，有一件事情令你不高兴，你的主管找你去跟你讲了几句，说你这个地方没有做好，那你回来以后整个心情都变坏了啊，你都变坏了。其实这种人通常都是属于那种不懂得鼓励自己的人。那懂得鼓励自己的人是什么东西呢？这不丢一嘎瞎咩哈，那也是真的啦。不过以前他也 赞美过我好多次啊，而且赞美的眼都已嘎瞎了，不过现在他对我还不错，我懂得鼓励我自己。那个人被讲了以后，他不会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你跟我讲是善意的，哦，我也知道我愿意去改，那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有的人不是，有人只要有人跟他讲一个地方他不好的时候，他就通通都不好了。我让改讲，嗯，我看你的平要下多了，啊，刚才请几条短的任务嘞，讲完了又会觉得很难过，说我这个鼻子真的有这么大吗？以前呢，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觉得说我这个名字哈，怎么通通转九道里里口口？我问我妈妈说，为什么给我取一个名字？如果一个石头还好一点，怎么底下又是岩？为什么通通都是石头？我说啊，不是，我母亲跟我讲，嘿，啊，不是我好呀，你哪讲好呀？讲呀，啊，祖父为什么要给我取一个名字叫做石岩，通通里里口口呢？他说那我也不知道，一共好这九个岩的九个岩嘛，就这样子就写出这个名字出来了。我说，我觉得实在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当时也想去改，你知道吗？我特别觉得会去改的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好啊。可是再大一点呢，又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第一次感觉到好的是什么呢？是大学联考的时候啊，我有很多人什么文雄的特别多，他们都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考取啊。我的同学里头文雄哈，他就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考取啊。我那个榜上一看这三个字哈，绝对不可能无定答，那一定是我敢保证他不会的。我发觉这个名字不错，这一次才感觉到不错了。你开始感觉到自己有一点东西不错的时候，这叫做鼓励自己，你开始要去感觉鼓励自己。你们自己去看看，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其实有很多哈，你是真的是不错的，你们没有用那个东西来鼓励自己，你有好多事情做得不错的，你没有用那些东西来鼓励自己。所以你只要让自己变得出众啊，让你失去你的清安的话，那很简单，那你就不要鼓励自己就可以了。不要鼓励自己还不打紧，你还可以常常的哈，蔑视自己，那更好，更容易达到让你不快乐啊，更容易让你觉得很紧张，那就可以。你看哈，有些人不止不会鼓励自己，他会讲我这个人能力不好。还有有的人更糟糕的，就是我这个人命不好，还有的人讲说我这个遗传不好，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庭里头，那这个死脑筋就会越变，脑子越来会越打结的原因也在这里了。那第五种呢，就是你如果要让自己变得不清安，也很简单，你只要常常怨天尤人就可以了。你常常抱怨，你养成抱怨的习惯，一定会让你变得紧张。为什么？抱怨有一个事情是这样，你抱怨完了，你会觉得说，我也是你。有的先生讲，我若不是娶到你，我今日蛮寡好家的。太太就讲了，我若不是嫁到你，我这阵是寡幸福的。这开始来了，就这种东西啊，会去抱怨，会去怨天尤人的事情。那如果一个人会怨天尤人的时候，那他就会不能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应该去处理的事情上。其实抱怨就是找一个替死鬼在那个地方，然后把自己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东西往上面堆，那就构成了抱怨。自己不去努力，然后把这个理由堆在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那个上头去，那就是所谓的抱怨。那你累积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抱怨有一个坏处，就是受你抱怨的那个人，你一次两次以后，他就会放在心里头，会累积，觉得你在抱怨他，你在责备他，甚至于你在瞧不起他，然后最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直不断的会拉开。会抱怨的人，尤其是在职场上、工作上抱怨是最坏的。罗马利，你弄坏了才会这样。好，今天得罪一个，明天罗马利又这样。那你到底一共有几个朋友可以这样抱怨？那你一天交几个朋友？那你一天断几个朋友？那你就等了了啊，变高窟一个啊，没有办法了。所以要注意，那抱怨的东西哈，怨天尤人的事情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它使我们越来陷入一个困境里头，也会很紧张。但还有一件事情，第六件事情，你要让自己哈、啊、变得啊越来越出众、越麻烦的话，很简单，感情用事，保证让你啊会越来越严重。你只要感情学会感情用事，什么事情叫感情用事呢？感情用事哈、啊、是。你的朋友来跟你讲，你给他一怀养一下好了吗？好，没问题，你就答应了，你是我的朋友。可是明天又有一个人讲，说你帮帮我的忙好不好？好啊，又感情用事又帮忙了。好了，你虽然都在帮忙，你看起来、哦、是很大方帮人家忙，可是你事实上是现在感情用事，你自己不晓得，你通通去帮别人的忙，家里的妻儿在那个地方张着说：“啊，你规日拢伫外口在，啊，连厝边、辛苦边的人都没有照顾到。”其实这个人是感情用事的，这个人是感情用事，是只要有要求的他就来了。那有时候他这样子的感情用事，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自己的家的人把他当作自己，因为是感情用事嘛，自己的家人把他当作自己，把他同化成自己，他可以对自己不理。不理会自己，他要去理会重视别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有一些人对家里的人不好，对外面的很好，对太太不好，对外面的金屋藏娇的好，那都是感情用事的结果，都同一个毛病的东西。就是他到最后会觉得说，有一些男生甚至于回过头来会说，我无论如何不愿意跟你离婚，我爱你，可是我也丢掉不了他，可是你要原谅我啊。这就是把他的最亲密的人变成他自己，然后他要看的是外面那些感情用事，其实他惹了很多麻烦，他自己不晓得。感情用事也很简单，有人跟你讲，老朋友，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我看你帮我保一保好不好？啊，这个叫你也保，那个叫你也保，保多了以后，那你变成什么东西？你是保险公司啊。所以麻烦也是出在这上头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能保，但是你要看你到底能保人家什么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那时候我成家不久，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说啊，你成家了，我没有什么礼物给你，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说你说，我很一定是信受奉行，你讲。他说这是我的经验，我必须告诉你，朋友的义气是很重要的，我们出去当然是要有，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以拿你唯一住的那栋房子啊去做朋友的担保。你对你的朋友有益，可是你不可以带着你的妻儿、跟你的母亲、跟你的父母亲，没有屋檐可以遮，你没有那个权利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出来。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就陷在这种困境里头，现在这种困境里头，所以我告诉你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我没有什么好学问告诉你，我只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对我很好，我也是有情有义的人，但是他告诉我，你一定要自己知道有个分寸才可以，没有分寸是不行的。那通常没有分寸就是因为感情用事而来的，是不是？你看看哈，感情用事是什么？你不断的认为别人应该赞美你，其实这也是一种感情用事啊。你觉得这朋友是一定不能得罪的，所以你不敢应该讲几句话的时候你也不敢讲，那那个东西我们称为说是一种感情用事。所以感情用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像是一个盲人一样，我们陷入困境，我们不晓得。你只要让自己变得很出众，压力很大，变得有很多的困扰在那里，感情用事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第七种可以达到让你变得很出众、很困扰的 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交一堆坏朋友就可以了。你交一些爱打牌的哈，就可以啊，慢慢的就可以使你变成哈，真是很好的牌友。那你的家的小孩子也会慢慢被你拖下去啊。你只要交一些这个整天哈，就是游手好闲的哈啊，爱玩的，那你也可以拖下去啊。你交一些这个不务正业的人，那你很快就可以拖下去，就是变得出众的。